第一节，启示录十二章第一节，天上现出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然后第十七节，龙向妇人发怒，去与她其余的儿女征战，这儿女就是那守神诫命为耶稣做见证的。那时龙就站在海边的沙上。我们再有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到现在是在一天都是你托住我们。主啊，为着早晨你带领我们在各处有敬拜有侍奉，你下午还给我们力量，叫我们能在你面前学习。主啊，一直到晚上我们看见一切都是你的恩典。所以在这最后好像最后的一个钟头里面，特别当我们经过了这么多的时间，我们实在需要你的恩典。所以讲的需要你的恩典，听的也需要你的恩典。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好，现在我想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到底谁是那妇人了，就是那个披戴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那么首先呢，我们知道说这个男孩子得胜者呢是个妇人生的，所以当然我们可以猜，如果根据启示录二章三章的话，我们知道是在教会里面才产生得胜者的，所以很自然的你就想到说这个妇人应该跟教会有关系。那一面呢，他是属天的，因为他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也知道说，圣经里面的女人都是指着什么？指着教会说的。那这一点都没有错。比方说夏娃是预表女人，连那个耶西别也是指着被盗的教会说的。所以圣经里面只要讲女人，常常是用来预表教会说的。所以这里很明显的，你看见吗？当初的夏娃怎样面对蛇，那么现在呢，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妇人，她是也是面对的大龙。所以大概我们可以猜到这个应该是教会才对，但是呢我们要把它确定一下，到底这是指的什么来说的。因为你现在回过头就清楚了，因为就是男孩子我们知道讲什么，因为有主的话很清楚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可以说用比较清楚的地方的圣经来回过头来解释稍微不清楚的。那么好，如果太阳当然预表基督没有问题的，如果这个妇人真是预表教会的话，预备教会的话，那么很清楚的我们看见，因为如果一个妇人她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星的冠冕，那你远远看过去的话，很清楚的当然是日光是非常突出的。所以我们可以这样简单的说，这个妇人如果你把它简化的话，那么毫无疑问一定指着宇宙的教会说的。为什么呢？第一，因为他是属天的。第二呢，我们知道说基督乃是太阳。所以很明显的，如果妇人所以很明显的就是这里不管有月亮也好，有星星啊，有日头也好，当然总是特别是你全身同时是日头还有月亮还有星星，那星光赶不上月光，星光赶不上月光，那么星光当然也赶不上月亮的光。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真正当这个妇人站在空中的时候，那你主要的印象什么？主要的印象给你看见的还是什么？还是太阳。所以这个很明显是指着教会说的，因为教会的确让人看见的乃是基督。所以如果我们把它简化的话，那么很简单，这个属天的妇人应该指的宇宙的教会说的。那么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就很有意思了。因为在启示录刚开始的头三章是给我们看见地方性的教会，那现在呢给我们看见宇宙性的教会。 因为他的确是属天的，而且给我们看见这一个人好像是宇宙人一样。那么很清楚的，在他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太阳，换言说最大的特点就是基督。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应该代指着教会说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我想就明白了，的的确确是教会产生的圣者。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教会的功能在哪里，就是不管教会多软弱多失败，甚至有的时候弟兄攻打弟兄，甚至有的时候被人误会，那么这个不是发生在社会里面，这是发生在教会里面。但是感谢主，就是因着教会，结果能带进什么，能带进的圣者。所以从这里如果简单的来说是这样，但是呢，问题比这个稍微复杂一点。为什么稍微复杂一点的呢？因为如果光讲男孩子的话，你可以讲一切都是属天，但是还有妇人，还有其余的儿女，明白吗？那么其余的儿女有两班人，一班人呢是守神诫命的，那是犹太人，那没有问，那毫无疑问的是指犹太人。那为耶稣做见证，当然指着基督徒。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除了男孩子之外，还有这个妇人其余的儿女。那可见呢，很清楚，如果没有犹太人的话，那我们知道这个女人是谁，我们知道这个妇人是谁，一定是教会，不管是得胜者也好，还有其余的儿女也好，我们就清楚了。但如果又多了守神诫命的，那么你知道是教会，当然不包括那些犹太的圣徒在里面。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了，今天等到人类要到结局的时候，我们不能一天到晚只想到教会，只想到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你还要想到亚伯拉罕，你还要想到以撒，你还要想到大卫，这些旧约的圣徒，他们怎么办？他们到底在预言里面有没有一份呢？这一点很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明白了这个以后，你现在就清楚了，这个妇人呢，一定是包括教会，但是比教会要多一点，甚至于包括旧约的圣徒，这个才对。那么现在我要问大家，一个什么样的光景，讲到什么呢？讲到这个是一个属天的东西，又包括教会，那么这是什么东西？你一定要到圣经里面去找才行，不是你自己随便说的。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到希伯来书去找，我们找找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二节，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你看，这是天，耶路撒冷是属天的，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这指的教会说的。然后下面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这指的旧约义人，指的旧约的这个义人说的，并新约的众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你若读圣经的话，有一个东西不是包括了什么，包括了教会，也同时包括了旧约的圣徒，旧约的义人。那么很明显的，那是指着什么？那是指着天上的耶路撒冷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因着天上的耶路撒冷既然有旧约的圣徒，所以很自然，那其余的儿女里面当然有守神诫命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其他的儿女。所以如果你这样回过头去看的话，那么这个妇人应该就是指着天上的耶路撒冷说的。那不要忘记，整本从十二章到二十二章是从天上的耶路撒冷开始，最后呢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今天的耶路撒冷是在天上。那么到了第七章，你读了吗？不是有一班人被提到神的宝座前吗？那个时候天上的耶路撒冷就降到空中，那是千禧年的时候，千年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们的家是在天上，我们办公的地方是在地上，我们在家里与基督一同发光，我们到了地上乃是与基督一同作王。那个时候因为我们穿的是复活的身体，所以我们虽然每天这一天一天到晚通勤，但是没有今天塞车的景象， 因为你一按按 button， 你一按按那按钮，它就从天上就到地上来了。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的家是在天上，但是呢，我们的办公，我们与主一同作王，乃是在地上。所以千年国总的来说，我们做什么呢？在天上与主一同发光，在地上与主一同作王。如果我们今天与他一同受苦，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见说，这个就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你就看到这个第一大段十一章跟第二章的十一章到底有什么不同。第一大段是从各地方性的教会开始，啊，那么然后呢，第二大段是从什么？是从宇宙的教会开始。但是呢，如果你要多知道一点，多详细一点，圣经因为很周到的。我们心中只想到我们，但是神圣经是想到什么？想到亚伯拉罕呢？想到大卫啊？他不只讲到我们复活呢，他们什么时候复活呢？所以这个都是最后等到你到了最后的结局的时候都要交代清楚的。所以神的话，神的思想是非常周到的。但是呢，为着一般弟兄姊妹软弱或者搞不清楚或者觉得太难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简化一下，就是说这个属天的妇人当然指的宇宙的教会说，那么教会当然就产生了这个得胜者，所以主在教会里面呼召得胜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你不顺利的时候不是离开，你要在里面做得胜者，只有这样你能够学好美好的功课，一直等到教会的良心完全死了，那就证明说这个已经变成一个仁义的团体了。那个时候你做什么，你良心应该是平安。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是不管主把你放在什么样环境里面，要记得是教会产生得胜者的。所以如果有一天你得胜了，你要知道是弟兄姊妹成全你的。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重要。好了，那么我想关于这个讲完，所以这个第十二章第一节已经开始是伏笔了，到了最后新耶路撒冷果然是从天而降。所以我再说，今天的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是在天上，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大概是降到空中，然后呢最后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就降到地上。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那么讲到这个的时候就讲到亚伯拉罕，因为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神亚伯拉罕在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那么那个有根基的城不是耶路撒冷城，因为你知道吗，这个根基的城什么意思？耶路撒冷城啊，是城墙有根基，这个城没有根基的。你今天到耶路撒冷去看，它有城墙，城墙有根基，但是新耶路撒冷是整个城底下都是根基，十二层的宝石，十二块的宝石做它的根基的。所以唯一的一个有根基的城就是新耶路撒冷城，那么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大家记得吗？从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神就开始经营建造了，所以你看见神就呼召他，就叫他把，就给他光，然后呢，就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建造，那么一直到了最后，启示录最后，终于那个有根基的城就完成了。所以虽然亚伯拉罕住在帐篷，却是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那么这个就是最后的新耶路撒冷。但是不要忘记，从十二章就已经开始了。所以当你读这些书卷的时候，你会像约翰一样，好像你肚子发苦，但是呢在你口中要甜如蜜。为什么？那就是等到你看见在这些苦境的中间，现在有异象，这个异象乃是把神心目中的旨意告诉我们。当你知道说虽然经过艰难，母亲虽然经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但是最后你看见男孩子终于生出来了，得胜者终于出来了，结果借着这一班人能够把主带回来。而且不要忘记，因着属灵的征战，那么整个的太空，整个从宝座到橄榄山，你看这一部分全地全部分那个路通通清清楚了，所以是预备等候我们主回来。所以我想这一切啊，你把它你知道不是一件一件零碎的事，你把它放在整个圣经的架构里面，你刚好是刚刚好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不只要读预言，而且要读出预言中的灵意，或者是读出预言的灵。好，那我们的时间实在是很有限，我想到十三章大家恐怕很有兴趣，就是敌基督啊，或者666